罗马书系列讲到67，体贴肉体。罗马书8章7至8节。维保罗牧师，2013年12月15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6月25日。罗马书8章7至8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亲自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何等宝贵的真理。帮助我们正确明白这些话，因为这关乎我们生命的一切。赐我们智慧，教我们知道该信什么，该如何行。求你陶造我们的心与意念，愿这一切都为你的荣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为更好理解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稍稍回顾上下文。使徒保罗在第一节中做出何等宝贵的应许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这是多么荣耀的一句话。接下来他解释这个应许是如何临到罪人的。他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神知道我们因肉体的软弱而无法完全遵行律法，律法本身并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行出来。因着他丰盛的慈爱，神差遣他的儿子，成就我们无法成就的。耶稣是那位守全律法者，是那位义者，他战胜了罪和死亡，并将这胜利赐给一切凭信心呼求他之名的人。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属于这蒙恩之人。然后保罗开始描述那些蒙这应许之人的特征。所以我要问，这是你的写照吗？我读到这里也要问，这是否是我的写照？保罗说，这样的人不是随从肉体，而是随从圣灵而行。这就是说，得这应许的人是那些顺从圣灵的人。我们必须明白，保罗并不是在给罪人设立一个条件，好像要达到某种属灵的标准才配得天堂。他不是说你必须属灵到某种程度才能得救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所描述的是已经得着这应许的人，也就是说他在描述基督徒的样子。接着在第五六节中，保罗用对比的方式进一步描述基督徒。他将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体贴肉体的人，一类是体贴圣灵的人。我们上周提到，保罗是在讲本质的分别。那些随从肉体的人，其本质就是肉体的，他们自然会思考属肉体的事。这类人不关心信靠基督，不在意神，不看重顺从。他们的本性就是漠视神的事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属灵的事冷漠乃至敌对。相对地，随从圣灵的人，他们的思维是属灵的。他们的新生命使他们思想改变，关注的是属神的事。体贴圣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追求、渴望、忠诚都指向属神之事。也就是说，我之所是全属于主。耶稣是我的神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主宰。我一生所追求的是信靠他，跟随他。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已经被从律法的咒诅中拯救出来的人。他不是靠行为，而是因信靠基督而被赦免的人。他不只是想做一个顺服的人，他更是那位在圣灵感动中能称神为阿爸父的人。这句阿爸父是何等亲密的称呼。阿爸是亚兰文原词，意为父亲，但他不只是一个称谓，更是一个婴孩最先学会的依赖性呼唤。早期的注解指出，阿爸这个词家庭中的奴仆是不可以用来称呼家主的，只有儿女才可以。 这是一个极度亲密，带着不加思索之信任的呼唤。而父这个词则包含了理智层面的理解，是孩子对父子的认知。这两者合起来，表达出孩子对父亲既有感性的信赖，也有理性的信心，既是小孩无言的奔跑投入，也是他长大后能明白为什么要依靠父亲。这就是阿爸父的意义。除此之外，凡心意体贴圣灵的人，也会持续的弃绝肉体的作为。传统用语是致死肉体的行为，虽然不完美，他们总在与罪征战，愿意爱神，顺从神。真正属灵的人必定与旧人征战，不再沉溺其中。他们正如加拉太书5:25所言，若是我们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他们努力与圣灵同行，这种顺从也自然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如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等等。属灵的人就是那位因神的恩典开始结出圣灵果子，在顺服中前行的人。这并不稀奇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天上的父救了我，呼召我跟随他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跟随别人？谁比我们的天父更有智慧？我们怎会说，神，你有拯救的大能，但引导我人生的权柄还是交给企业、潮流或自我吧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保罗在这里描述的两种人本质不同，他们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思。一种人有属肉体的心思，另一种则有属灵的心思。一个的结果是死亡，另一个则是生命与平安。这两种人本质上截然不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。拥有那应许之人和没有那应许之人之间的差别，如同生与死之间的区别。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两节经文中，我们进一步看到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渐进的过渡。你明白渐进是什么意思吧？就是一步接着一步。但这里没有这样渐进的桥梁。没有任何道德、伦理、政治、哲学或宗教上的追求能使人迈入天堂的门厅。威米斯特信仰告白9:3论自由意志对此有极好的解释。人因堕落进入罪的状态，完全丧失了行任何有关救恩的属灵善事的意志能力。因此，属血气的人既全然厌恶那善，死在罪中，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回转，也不能未归向神做任何预备。换句话说，因着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不仅不能使自己悔改，甚至连为悔改做预备的能力都没有。我们不仅进不了那宴席，我们连穿戴整齐准备赴宴的能力都没有。人既不能使自己悔改，也不能使自己有预备悔改的状态。或许这对我们中一些人来说已经很清楚了，但对另一些人未必如此。然而我认为，我们在所有领域中，政治、家庭、教育、社会、艺术、哲学，特别是宗教，都有一个严重的危险，那就是低估了堕落人本性的败坏。我们常常低估它。我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的宗教必须正视人属灵死亡的事实。若忽略这点，我们就会发展出一种搭桥的宗教，一种既忽视神的圣洁，也忽视人无能为力的虚假宗教。这种宗教并不真正架起通往神的桥，而是让他的信徒自以为站在桥上，实际上却是站在一颗正在坠落的流星上。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正在建造稳固的桥梁，正在逐步接近神。但当他们回头一看，却发现这桥根本没有连接到任何实地。他们可能觉得一切安好，但最终才发现他们和那桥正一同坠入无底深渊。直到结局临到之日，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愚昧。耶稣曾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约翰福音6:44。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初读这节经文时，我以为吸引这个词的意思类似劝诱，就像我喊我的狗，来呀，来呀。狗可能听，也可能不听。我会喊，过来。他就摆出一副你先走，我再决定的样子。然后我说，有零食。他才来了。但其实，吸引这个词的希腊文，在别处圣经中也被翻作拉、拖。这是用来形容从井里打水的动作是实实在在的拉动。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劝诱，而是拉近，是借着圣灵真实地带人来到他面前。无论我们用何种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宗教体系，如果忽略了人的无能，这种体系都是致命的。保罗怎么描述属血气的、属肉体的心思呢？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。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罗马书8:7-8，人常以为自己在属灵的事上是中立的。许多宗教观念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，人是中立的，你只要给他正确信息，再加上良好的环境，不缺乏生活所需，他就能道德上兴盛，灵性上满足。整个政治、教育、哲学，甚至宗教体系，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，人是空白的，只需要被正确的塑造。如果他们不在压迫的环境中，不受物质匮乏所苦，他们就会过得很好。现在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。这些思想体系的根基就是人是善良或中性的。只要我们确保每个人都有所需，社会就会美好。然而，我们似乎忘记了，掌权的政府本身也可能是邪恶的。我们以为农民只要丰收就会幸福，政府只要公义就会带来美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因为这完全忽略了人的罪性，也无视保罗在这里所写的属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敌的。我并不是想把这篇讲道变成一场政治宣言，我只是想说，圣经对人的本性有清楚的教导，这必须成为我们教会信息的核心，比政治制度、教育哲学更为优先。保罗说，天然之人，其心思是与神为敌的。那为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仇恨，是敌意。这种敌意不一定表现为激烈的辱骂和咆哮，尽管在今天的社会里，仇视基督与基督信仰的言论越来越明显，甚至被接受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。但这种仇恨也可能表现为冷漠。你也知道，有时你不需要用言语攻击一个人，只需当他不存在，那就是一种冷酷的敌意。而这正是天然人对神的态度，要么激烈的抵挡他，要么冷漠的忽视他，说我与你无关，我不需要你。我们不要低估与神为敌这个说法，以为那不过是对某种宗教体系的厌恶，就像人们不喜欢希腊或罗马神祇中的某一位。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不信的朋友，他们对神的观感就像对那些神话中的角色一样，觉得神不过是个傲慢的、具有超能力的角色，自己并不喜欢。但朋友们，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明白，神是所有善、正义与真理的源头。所以，仇恨神就是仇恨一切善的、对的、真的事物。正如箴言所说，恨我的，都喜爱死亡。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。这不只是我对宗教没兴趣的问题，这是一种主动的仇视，心中拒绝神，死亡就进来了。如此认知带来的结论是，我们在一切事上都需要基督。 若天然人对神充满敌意，进而喜爱死亡，那么我们就不应指望在任何领域，当基督被排除在外时，会有别的结果。当我们将基督移除，空出来的空间不会保持中立，它会被死亡所占据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沉重，我也知道今天所选的诗歌也比较严肃，比如诗篇53篇说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保罗也在罗马书三章引用了这节经文。甚至今天讲到的标题体贴肉体本身就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信息标题。但我们之所以走上这条讲道之路，并不是为了传播负面情绪，而是为了让我们面对属灵的现实。我知道喜爱死亡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戏剧化，至少在你去为某人主持葬礼时是如此。这个人的一生围绕着黑暗的无基督中心运转，好像一颗不属基督的星球。而那正是他心思所系之物，那取代了基督的中心，最终将他带进坟墓，使他面对第二次的死亡。那一刻，你会意识到我在这里说的这些话还远远不够戏剧化，不够沉重。若说有哪个地方该明白这些真理，那就是教会。教会理应深知人无法行善的真相。教会应当知道人不能选择良善的现实。这在神学中被称为全然无能或全然败坏。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已经坏到不能更坏的地步，而是说碎的败坏已经渗透人的整个人格和每一个属灵器官。罪性影响了人的身体、灵魂、心思、意志，使人无法也不愿意朝向天堂迈出一步。人的本性中没有任何东西能驱使他主动走向神的事，是全然败坏。而全然败坏正是恩典教义及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之一。我要说的是，若不承认人全然败坏，我们就无法真正明白基督之恩典的可贵。我们之所以要谈论这个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彼此哀嚎自责不已。保罗也不是这样，他不是要我们痛哭，而是要告诉我们，若没有神的恩典，人现在的光景是什么。人本性的结果就是死亡，他的心思是死亡，他恨恶神，也恨恶神的事，他所爱的是死亡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若把基督从那里驱逐出去，死亡就会取而代之。基督信仰不该被包装成天然人可能会倾向接受，好像只要你把它调整成满足他感受上的需要，他就会被吸引。这对传道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。我自己也常受诱惑，总想说，人有这些问题，那我们讲到就围绕如何让你过得更好吧。诚然，真正的基督信仰确实包含了神的智慧，也确实会在我们每日的挑战中为我们提供方向、正直和盼望。但在它的核心，基督信仰是一个荣耀神的拯救工作。而那些被拯救的人正是神的仇敌。他们在活着的死亡中像任性的孩子那样蔑视他们的造物主和供应者。我们就像那句谚语所说的，要喂养我们只手的人。我们坐在创造我们的神的膝上，靠他供养，却用双手打他的脸。我们完全是依赖神的怜悯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不仅因为我们全然无能行善，更因为我们极有能力去行恶。所以当父差遣子为罪人而死时，主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中拯救出来。他不是在万众欢呼热情张开双臂中降世的，不是因为我们心里正呼喊神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知道自己堕落了，求你来救我们，不是我们在热情等待神预备救恩。正如约翰福音所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约翰福音1章11节，甚至在他出生之时， 人就密谋要将他杀害。他自己的百姓弃绝了他，全人类几乎同心协力要把他送上十字架。他不是在张开的双臂中降临，而是在紧握的拳头中临到。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，脱离我们自己。或许更重要的是，他来是为要救我们脱离神自己，也就是救我们脱离神公义的审判。因为保罗说，属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敌的，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无法服从，罗马书八章七节。这不只是不愿意顺服，而是不能顺服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罗马书八章八节。我们总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，高举人的创新精神，赞美人类启蒙的伟大。但朋友们，这种想法不过是虚饰，是一种注定导致灭亡的方法论。我必须说，我确实对人类所成就的事感到惊叹。我至今仍对电话感到惊奇，对电视感到惊奇，信息如何通过一根电线传输，甚至不再是电线，而是空气。这太神奇了。还有互联网，你难道不感到惊讶吗？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？当然，我们也谈到，今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没有约束、无限开放的状态下，可能更常用于作恶而非行善。前两天我还和人聊天，我们谈到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访问柏拉图、安瑟伦、奥古斯丁的全部著作，但我们最终打开的却是 YouTube 上的猫咪视频。问题不在于这些工具本身，问题不在于朗姆酒，不是那被称为恶魔之酒的东西。问题不在于物，而是在于人。问题在这里，在你我心中。这不是说自然界中没有值得欣赏的事物。诚然，自然中有极其辉煌、美丽、令人赞叹的东西，值得我们敬佩。人类的舞蹈、艺术、数学天才等都令人折服。但请问，一个教育体系若不能引导学生思考万物的源头，这还算教育吗？一个艺术史课程若只谈作品，却完全忽略创作者，这还算艺术史吗？一个政治体系若从未思考我们为何在此，生命意义何在，那它是否真正触及了人的根本？而若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的，若人恨恶神，喜爱死亡，那么每一个把基督逐出其中心的系统，不论是政治的、哲学的、宗教的、经济的、教育的，都会用死亡来取代基督的位置。值得我们深思。但靠着神的恩典，所有这些事物都应把我们的思想引向那位创造万有的神，使我们全然投靠他的怜悯。因为到了最终，神的怜悯将比一切受造之物更显荣美。你或许会欣赏受造物，但当你完全明白神的恩典时，所有你所欣赏的都会黯然失色。我无法比加尔文说得更好。我知道我常引用他，因为他确实很有智慧，说话也很深刻。他在讲到这段经文时如此写道，看啊，人自由意志的能力。诡辩者极力高举自由意志，而保罗在此却清楚地说明他们最厌恶的一件事，人无法使自己的能力服从神的律法。他们夸口说，只要有圣灵的帮助，人的心可以偏向这边或那边，善或恶的选择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圣灵只提供帮助，而人有选择与拒绝的自由。他们甚至认为人自己也能产生一些好的倾向，使自己得以预备。但保罗却宣称，人的心刚硬，桀骜不驯，从不自然地接受神的恶。他不是只说人的某个部分，而是将一切由我们内心产生的情感都归为一类。他接着又说，这种关于自由意志的异教哲学，离基督徒的内心该有多远啊！愿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的奴仆， 好使我们得以在基督的恩典中获得自由。若我们还敢在别的自由上夸口，那真是最大的愚昧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领主的晚餐。在此之前，愿我们心中满有喜乐，因为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，从死亡中得自由。让我们默想那荣耀的真理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罗马书八章一节。我们已经得着自由，这自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本性，而是出于基督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承认你救我们脱离的究竟是什么。正如保罗在这卷书信后面要说的那样，他是对那些属灵的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切切祈求，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借着你的圣灵，借着基督的宝血，确知那定罪已经离开了他们，因为那定罪已经落在耶稣身上。愿这真理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彼此的互动，当然也包括我们敬拜颂赞你圣名的方式。因为我们无法献上别的，只有那赞美和感恩的祭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